河间王阳红，他的儿子杨庆。河间王阳红，字辟恶，是高祖的堂弟。他的祖父杨爱敬早年去世，父亲杨元孙年少时成了孤儿，跟随母亲郭氏在外婆家长大。后来武元皇帝和周太祖在关中起义时，杨元孙当时在邺城，害怕被其人杀害，于是借用外家的姓氏改姓郭。杨元孙去世后，北齐被北周吞并，杨红才进入关中与高祖相遇。高祖同情他，为他买了田地房屋。杨红天性聪明，有文武才能和谋略，多次跟随出征讨伐，逐步升迁至开府仪同三司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常把他带在身边，把他当作心腹。高祖前往周赵王府邸，差点遇难，杨红当时站在门外保护了高祖。不久被授予上开府，赐爵永康县公。等到高祖受禅即位，任命他为大将军，晋爵位为郡公。不久追赠他的父亲为柱国尚书令，河间郡公。同年立杨红为河间王，授予右卫大将军。一年多后晋升为柱国。当时突厥多次成为边境祸患，杨红以行军元帅的身份率领数万人从灵州道出击，与敌军相遇，交战大败敌军，斩首数千级，赏赐物品2000段，出京担任宁州总管，升任上柱国。杨红在州中治理崇尚清静，对百姓很有恩惠。几年后被征召回京城，不久被任命为蒲州刺史，允许他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。当时河东地区盗贼很多，百姓不得安宁。杨红奏报抓捕了100多名盗贼，将他们流放到边境，州境于是安定，被称为好官。每当晋王杨广入朝，杨红就兼管扬州总管，等到晋王返回封地，杨红又回到蒲州，在任10多年，教化大行。隋炀帝即位后被征召回京，授予太子太保。一年多后去世。大业6年，追封为寻王。儿子杨庆继承爵位。杨庆为人间邪不正，善于观察时局变化。炀帝当时猜忌骨肉至亲，滕王杨伦等人都被废黜流放，只有杨庆得以保全，逐步升迁至荥阳郡太守，很有政绩。等到李密占据洛口仓，荥阳各县大多响应李密，杨庆率兵据守抵抗，李密多次派兵进攻，未能攻克。过了一年多，城中粮食耗尽，兵力日益困窘。李密于是写信给杨庆说，自从昏君狂人继承帝位，经历了多年剥削百姓，涂炭天下，悬饰瑶台的华丽仍未穷尽骄奢，酒池肉林的荒淫还不算淫乱，如今共同举起一旗，铲除凶暴，八方同心，万里来归，无不期望进入关中灭亡暴秦，争相渡河消灭殷纣。东到大海、泰山，南至长江、淮河，所有移民都仰慕道义，只有荥阳一郡您独自执迷不悟。微子是纣王的长兄，宗族地位重要，项伯是项羽的叔父，亲戚关系不疏远，然而尚且离开朝歌投奔周朝，背弃西楚归顺汉朝。难道他们不眷恋宗庙，留恋骨肉吗？只是认识到宝鼎将要转移，知道神器已经改变。而您的祖先家住在山东，本来姓郭，并非杨姓，只是因为过去与隋朝有旧功，所以得以沾润磐石之风，名列宗室。娄敬与汉高祖并非血亲，吕布与董卓更是没有天亲关系，知草焚毁，秽草叹息，事情与此不同。再说您那昏君心如豺狼，仇恨同胞超过沈只有杨勇和杨亮都被处死，何况同族之人怎能自保，替您考虑，不如献城归附义军，打开城门投降，安危如山，高枕无忧，长久保持富贵，足以成为美谈，至于子孙必定有余庆。如今王世充屡次被击败，自顾不暇，苟延残喘，怎能支撑长久。段达为今在东都自保，哪有空闲图谋他人，王世充早上灭亡，段达晚上就覆灭。再说江都荒淫沉湎，流连忘返，内外崩溃，人神怨愤，上江的粮船都被拦截，士兵饥饿，半饱都不足，事情到了拆骨烧吹的地步，如同主公弩冲击，在骊山点燃烽火，诸侯不来。 用胶年的船在汉水漂浮，归期无望。您独自坚守孤城，千里之外没有援军，粮食储备仅能维持一个多月，疲惫的士兵才几百人，有什么依靠？想要对抗，在市场上求购干枯的鱼，事实不虚，依靠归雁运粮，终究不知何日。然而城中的豪杰是您的心腹，想要杀死长官做内应，正担心灾祸从匕首发生，变乱从内部爆发，白白以七尺之躯悬赏千金，实在令人寒心，令人心酸，希望您三思，自求多福。当时江都杨帝被杀的败报也到了，杨庆收到信，于是投降了李密，改姓为郭。李密被王世充击败，杨庆又回到东都，改回杨姓，越王杨栋没有责备他。等到杨栋称帝，任命杨庆为宗正卿。王世充将要篡位，杨庆首先劝进。王世充称帝后，将杨庆的爵位降为巡国公，杨庆又改姓郭。王世充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，任命他为瀛州刺史。等到王世充将要失败，杨庆想带着妻子一同回长安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，国家把我嫁给您是为了表示厚意，结交您的心。如今叔父处境困窘，家国危险，而您不顾婚姻，辜负嘱托，为保全自己打算，这不是我能责备您的。我如果到了长安，不过是您家里一个婢女罢了，要我有何用？希望送我回东都，这就是您的恩惠了。杨庆不同意，他的妻子于是沐浴化妆服毒而死。杨庆归降大唐，担任宜州刺史、巡国公，又改姓杨。他的嫡母袁太妃年老，双目失明，王世充因为杨庆背叛自己而杀了他。杨处刚是高祖的同族父辈，生长在北边，年少时学习骑马射箭，在北周时曾因军功被授予上仪同。高祖受禅后，追赠他的父亲杨钟馗为柱国、尚书令、义城县公，由杨处刚承袭爵位，授予开府，督管武后事务。不久担任太子宗卫帅，转任左监门郎将。几年后启用为右领军将军。杨处刚虽然没有才艺，但性情质朴正直，在官任上能力强，也被当时的人所称道。不久被任命为蒲州刺史，官吏百姓都很喜欢他，升任大将军。后来调任秦州总管，在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公。他的弟弟杨处乐官至洛州刺史。汉王杨亮反叛时，朝廷认为他有二心，将他废除禁锢，不予任用。杨子崇是高祖的同族弟弟，父亲杨盆生追赠为荆州刺史。杨子崇年少时好学，涉猎书史，有风度仪表，喜爱贤才，结交士人。开皇初年被授予仪同，以车骑将军的身份常年主管宫廷宿卫，后来担任司门侍郎。杨帝即位后逐步升迁至后卫将军，因事被免职。不久又命他检校将军事。跟随杨帝巡幸汾阳宫，杨子崇知道突厥一定会成为祸患，多次请求早日返回京城，杨帝没有采纳。不久发生了雁门之围，等到贼军退去，杨帝生气地对他说，杨子崇胆小软弱，胡乱陈述请求，惊动我的众心，不能担任爪牙之人，将他外放为离十郡太守，治理有才能的名声。从此突厥多次侵犯边塞，胡贼刘六儿又聚集部众劫掠郡境，杨子崇上表请求派兵镇压遏制。杨帝又大怒，下诏命令杨子崇巡视长城。杨子崇出去一百多里，四面道路断绝，不能前进而返回。当时百姓饥荒，聚集围道，杨子崇先后捕捉斩杀了几千人。一年多后，朔方梁师都、马邑刘武周等人各自起兵作乱，郡中的各部胡人又相互聚集。杨子崇担忧这件事，说想要朝见集会，于是与心腹数百人从孟门关准备返回京城。辎重渡过一半时，遇到河西各县各自杀死长官，叛归梁师都，道路隔绝，杨子崇退回离石。他所带领的左右听说太原已有军队起事，不再进城，于是各自叛逃而去。杨子崇将叛逃者的父兄全部抓来杀死。几天后，义军夜里到达城下，城中的豪杰又出来响应，城被攻陷，杨子崇被仇家杀死。灵官得王阳雄，弟杨达。 官德王杨雄最初名叫杨慧，是高祖同族的儿子。父亲杨绍在北周任职，历任八州刺史、躺城县公，被赐姓赤闾隐士。杨雄姿态仪表优美，有气度，举止从容优雅，进退可观。周武帝时担任太子司旅下大夫。武帝巡幸云阳宫，魏王宇文直作乱，率领他的党羽袭击肃章门，杨雄迎击并打败了他们，升任上仪同，封为武阳县公，食邑一千户，逐步升迁至右司卫上大夫。大相年间晋爵为韩国公，食邑五千户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雍州牧婢王宇文嫌图谋发难，杨雄当时任别驾，知道他的阴谋，报告了高祖。宇文贤被处死，杨雄因功被授予柱国、雍州牧，仍兼领相府于后。周宣帝下葬时，为防备诸王有变乱，命杨雄率领六千骑兵送至陵墓所在地，升任上柱国。高祖受禅后，杨雄被任命为左卫将军兼宗正卿，不久升任右卫大将军，参与朝政，晋封为广平王，食邑五千户，以韩国公的爵位另封给一个儿子。杨雄请求封给弟弟杨士贵，朝廷同意了。有人上奏说高炯结党营私，高祖在朝堂上质问杨雄。杨雄回答说，我愧居宫中侍卫，早晚在陛下左右，如果有人结党营私，怎会不知道。陛下英明睿智，亲自处理万机，高炯用心公平，依法行事，这是爱憎之礼，请陛下明察。高祖非常赞同他的话。杨雄当时尊贵受宠，一时之间无人能比，与高炯、余庆泽、苏威并称为四贵。杨雄宽厚待人，礼贤下士，朝野上下都倾心注目。高祖厌恶他得人心，暗中猜忌他，不想让他掌管兵马，于是下诏书任命杨雄为司空。诏书说，开皇九年八月初一壬戌，皇帝这样说，呜呼，你上柱国，左卫大将军，宗正卿，广平王，风度宽宏，地位崇高显赫，掌管禁军已历经十年，在内担当心腹，在外担任爪牙，奔走于朝廷，勤勉有功，念及旧功勋劳，礼遇等级加等，辅佐之责，百姓都看着你，应当竭尽忠诚，符合明时，因此任命你为司空，光荣地接受恩命，怎能不谨慎呢？表面上表示优待推崇，实际上是夺去他的权力。杨雄没有职务，于是闭门不与宾客交往，不久改封为清章王。仁寿初年，高祖说清章这个名号不符合声望，命令直方进献地图，高祖指着安德郡给群臣看，说这个名号足以与明德相称，于是改封为安德王。大业初年被授予太子太傅，等到元德太子去世，杨雄代理郑州刺史事务，一年多后被授予怀州刺史，不久被任命为京兆尹。杨帝亲征吐谷浑，下诏命杨雄总管交河道各路军队，等到回师改封为关王。杨雄上表辞让说，臣早年遇到星运，忝列宗室莫属，有机遇有时运，凭借风云际会，无才无德，却滥居公卿之首，蒙受先皇不赐之赏，承受陛下非分之恩，长期居于三公之位，常担心满盈，怎敢再承受非分的职位，盗窃大的名号。臣实在能力不足，冒昧援引旧例，臣确实贪恋恩宠，又害怕自身遭到责罚。从前刘贾封王，岂能担任三公之职？曹洪作为上将，怎能超越五等爵位？何况臣的礼服超过皇子，京兆尹仅次于皇室成员，封土建藩，配金开国，对臣来说如何自处，在旁人看来也认为有违名分，因此坦诚表达于衷，祈求恩典固守本分，恳请陛下屈意垂诏，特见丹诚，多次冒犯威严，倍加惶恐流汗。杨帝下诏优待不准。辽东之役，杨雄简叫左翼卫大将军出兵辽东道，驻扎在卢河镇，患病去世，时年71岁。杨帝为此停止上朝，鸿胪寺官员监护丧事，有关部门考核其行为，请求赐谥号为义。杨帝说，王道高雅脱俗，德行冠绝世人，于是赐谥号为德，追赠司徒， 相国武安、渤海清河、上党河间、冀北高密济、阴长平等十郡太守。儿子杨公仁官至吏部侍郎。杨公仁的弟弟杨深性情温和宽厚，颇有文学才能，历任益州刺史、淮南太守。等到父亲去世，被启用为司隶大夫。辽东之役，杨帝命杨深在临海顿另有所督管。杨玄感反叛时，杨玄感的弟弟杨玄纵从杨帝身边逃去投奔他哥哥，路上遇到杨深。杨深避开他人，私下交谈了很久，告别后又多次返回相聚。司隶刺史刘修文上奏了这件事。当时杨深的哥哥吏部侍郎杨公仁领兵在外，杨帝因此搁置了这件事，没有公开处理。杨深非常害怕，发病而死。杨深的弟弟杨旭官至散骑侍郎。杨雄的弟弟杨达字世达，从小聪慧敏捷，有学识和品行，出仕北周，历任官职到仪同、内史、下大夫，封遂宁县南。隋高祖接受禅让后，任命他为给事黄门侍郎，晋爵为子爵。当时吐谷浑侵犯边境，下诏命上柱国元协为元帅，杨达担任司马。军队返回后，兼任吏部侍郎，加授开府。一年多后，转任内史侍郎，外放担任善州、郑州、赵州三州刺史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平定陈朝之后，天下统一，皇上平定天下州县长官，杨达被评为第一，赏赐杂彩500段，外加金带，提升为工部尚书，加授上开府。杨达为人宽厚，有气量。杨素常说，有君子的外表，兼有君子之心的人，只有杨达罢了。献皇后和隋高祖陵墓的建制规格，杨达都参与筹划。隋炀帝继位后，转任纳言，仍然兼任营建东都副监，皇帝非常信任器重他。辽东战役时，他兼任右武卫将军，晋升为左光禄大夫，在军中去世，时年62岁。皇帝叹息了很久，追赠他为吏部尚书、史安侯，谥号为公，赐予助丧物品350段。史臣说，隋高祖刚取代周朝时，众人之心尚未归附，便于分封同姓，以护卫宗庙社稷，因此河间王、官德王都得以分封领地。他们属于远亲，地位并非受宠或受逼迫，所以高官厚禄与事项始终。杨庆三心二意，志在苟且偷生，改变本宗如同翻掌，抛弃慈母如同丢弃脚印，到自身就断绝了，这是应该的。官王登上台府之位，夫则流传后代，保持恩宠俸禄，实在是人后所导致的啊。